很高兴又一次来咱们教会主日正道。有一种家的感觉，就是来长了，不是偶尔像去有的教会，就是你是个客人，反正你知道你就是来这个周末，完之后就走呀。来长，所以有一种家的感觉，而且我们教堂有个非常美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就是如果你提前十来分钟来，尤其在冬天，你看在教堂外面这些轮生冬青，就是冬青树，它常绿的，在冬天里绿，而且结红色的果子，对吧？叫你作为一个华人，你很容易想到红豆生南果。其实，哎呀，春来发几枝，它不是春来，它是冬来发几枝哈。就是很美，而且你们如果去仔细听，这里有两种鸟一直在唱，一种鸟我一直不知道叫什么，灰色的那个，它唱多音节那个声音，那真叫天乐，非常美。每次来我都要听一会儿，完了之后在那旁边有伴唱，大概就是 Cardinal，那个雄鸟，它唱的声音我倒知道，这个你就感到在清晨，万物都已经在赞美主了。你来到教会崇拜，就加到这个赞美之中。不只是用你的情感，而且用上帝的话去和见上帝的面。好，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感谢你这样一个美好的清晨，雨水雨过，夏日、春日就要带临，已经来了，因为你的恩典在这里，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主，春季是万物更新的季节，求你帮助我们的心每日更新，日新日新，使我们变得更加像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一周呢，对我来讲是有一个，就是很震撼，做了传道人将近30年，就第一次想到一个问题：我还讲什么道啊？因为以前你准备一篇讲道的时候，除了查书啊之外，之后你包括上网上，你圣经看到一些，主要是华人啦、啊，这个圈中的一些特别好的讲章，你会看看，OK，你会觉得我比你讲的还能很有一点点，很特殊的地方。但最近我是接触了这个 X 那个 Greek 啊，Grok，three，我就突然在前天这周三就好奇，我说搜一下讲章，因为我一般准备讲章呢，一般有2点是我的特色，一点呢，我后讲第二点，我后讲就是一点，我就是特别关注古代教父的解经，呀，因为我有一套古代教父的解经书，因为古代教父和现代人解经不一样，现代人解经你会看到这些人好像在翻字典，吃这个吃东西，古代教父解经你就觉得他们是跪下来祷告，那个完了之后，他们发现那种灵光一现，你就使你，觉得脑袋一下亮了，哦，原来还有这样的话，这是现在绝大多数解经家没有的。所以你看，是不是现在解经家这么厚本书，这个罗马书就是那么薄薄几张，完你要和解释罗马书4卷本，你最后看完，你不知道你是看圣经啊，还是看一个人书？不，你不看还好些，越看就越糊涂。所以我很愿意看古代教父的解经。你就比如说解经，哎呀，就魔鬼受试探。然后奥古斯丁就讲一句话，他说：“你基督徒，你不要吹嘘你自己认识上帝。”他说：“魔鬼也认识上帝，只是不爱神。”哇，你就一下想，完这就是区别啊！其实魔鬼比我们更认识神，对吧？他知道那一位，不用知道，他只是不爱。那我们大概区别就是，我们慢慢开始知道了，我们学会去爱神。所以我特别喜欢看古代教父解经，但你知道吗？我那套解经书就很厚嘛，那时候买的一套大概有那间5、600美金嘛，那是很贵。 就是你一段段抄那个很费事，我靠！哇，现在借助着人工智能，你是 X 上的一点嘛，哎呀，全出来了。这个不出我的预料，出我意料之外就是我知道我特别敬佩的几个人的讲道啊，你比如爱德华兹啊，这是美国清教徒领袖，也是美国最深刻的基督教思想家。比如说施布真被称为讲道王子，你要看一个人什么叫出口成章，那就是现代的，不是，就是说中央改革之后，那你就看施布真，那个人是真叫出口成章。古代的看你就看金口若望，哎呀，金口若望的那个姐，所以说我就查几个他们的讲章，哇，一下子居然给出来了。我就吃惊啊，因为你在中国那，你在谷歌上你都找不到的啊，搜索，哇，昨天一看，人家讲的真好，那互相你还写什么？你干脆就把这讲的还给利用你们发，起码大家读过。感谢大家，有一点东西，我觉得一个是在你这个时代中，你可以做一些综合，对吧？你可以把一些综合，就是这些伟大人物，他们看圣经的时候。他们看东西，除了我们能看到之外，或者他看到之前前人看到，他看到了一点新东西。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在教会中最怕的一种就是说，对圣经这段话解释唯一正确解释，是最好解释。我常挖苦一下，那都是读书太少。都读，你只要去看这些经呢，哎，你就发现哦，那些了不起的解经家，他们的可能就在爱古斯丁这个看法几百年后，他们又有一点点新的体会。你能把这个综合起来，那么中国讲学问，特别讲一个，就是说你有什么是自家体会出来的，就是在你今天看有没有一点点东西是你自己体会出来，就是前人。或者至少你看到前人没讲到，所以我这次非常感谢你们这次给我一个机会，我可以系统的讲八福，越讲就我越清楚，因为以前讲八福你会很影响到这是对我们的要求，那毫无疑问，这是要我们有的一种人格，那种人的形象，或者是上帝的形象。那么我在这个准备这个讲当中，我就发现，其实你只要去综合整个四福音书看，耶稣讲的八福，其实讲的就是他自己。他不是说只告诉我们你该怎样做，就像古代有位圣徒讲究，耶稣的和人不一样，就他告诉我们怎样做之前。他自己先做了，他自己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自己就是那样的人。你就比如说，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彼此洗脚，就是互相服务。那怎么样？他自己去先服务，自己去给门徒洗脚。那你要知道去思想这点就不一样，就是我们假设即使给门徒洗脚啊。我不知道在座诸位先生有没有特别虔诚的给太太洗脚的？我知道我做不到哈，我太太大概也很少能做到给先生洗脚。那即使我们能做到了，那也大概大家都是平等的嘛。那问题是，耶稣洗脚等于什么？你就好像想象，就是假设今天川普能给你洗脚，那是什么滋味？但你也不要做这个梦了啊，没有可能。那是那样一个至高的神给一个至卑的人洗脚，这就是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耶稣告诉我们要怎样做，要成为怎样的人，他就自己先做，先行。完了，告诉什么？你们去效法我，你们去效法我。所以我就啊，我说这是一点，我可能和我看到的一些讲章不一样的地方，因为那些讲章过多的去从字义上去分析，对神学上分析，但在这里去把这个中讲到， 这个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讲的比较少，所以感谢神给我留这一点东西。我最近发现我还有一点信心可以去讲了，要不然我以后就跟说你们干脆就上 X 啊搜吧。那么今天讲的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呀，必得见上帝。这个我还刚才讲美国最伟大的神学家，哎呀，从有个建国以来就是爱德华兹。爱德华兹他有一句特别名言，他说：“对人的灵魂而言，对灵魂就是见上帝是一件真正能使人得到幸福的事，或者说，见上帝是人生的最高幸福，是人生的最高幸福。那么。”我们就去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说，或者耶稣为什么这样告诉我们？因为耶稣告诉我，就是只有一个清心的人，才有可能见上帝。或者这样话这样说，就清心是见上帝的必由之路，唯一之路。那么我们自然很自然就回到这个质疑中。清心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基督教用个心的概念，那个心单不是指心脏，而是人整个生命的中枢。心是人，就是其实中国人也讲到，叫心之官则思啊。对，我后来刚才没讲，就是我觉得我还有一点什么的，就是我可以从华人传统文化中。特别传统文化中有一点东西可以去辅助，耶稣的讲法，这我自己大概也是我和一些，因为奥古斯丁他们毕竟没有中华文化传统，所以中国人也讲到这一点，就是心是人生命的中枢，像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啊，心是人生命的主宰，是人的基本上应该从中国到西方都大概都讲这三部分。思想、情感和意志的所在地，那个不可见，那就是心之所在。心之所在，就像我们自己讲的，一个人意志很坚强，但你根本看不到，跟哪个地方你能查到他的意志，我们看不到啊。所以，古人就用这样一个概念，圣经啊，就是概括人生命的中枢，那就是心。是你的思想，是你的情绪、情感，是你的意志，当然你还可以讲是你感受的中心。有一点比较好解释，我们只要一看清晰那个希腊文，特别是英文，就很清楚。所有的英文都把这个翻译成什么？就 pure in heart，就是你心地纯洁，心地纯洁。或者说你心思意念纯正，你心思意念纯正，所以这就是清心呀。你在所有的解经家都会看到这一点，这点没有任何疑问。但你可以去从两方面去看这种所谓心地纯洁到底是什么。那我觉得第一面也非常容易，因为你只要一讲到心地纯洁，你就马上想到黑暗。你就会想到黑暗，对吧？就是说，清心从反面来说，就是指你摆脱一切邪恶，或者说就是摆脱罪对人心的污染。首先，不是指你外在的行为，是指你内在的情感和意念，你内在的情感和意念。所以耶稣就明确讲，他说心里什么就是那些从人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你吃个东西，不吃这个肉，吃不能污秽人，因为是外面进里面来的。那真正的进里面是起始于人的心思意念，意念，心思意念。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窃、凶杀、奸淫、贪婪一大堆历史。对呀，你在这一点就是说你，就是 过其实有些哲学家也看到了这一点。你比如中国的王阳明，他讲知行合一，他说什么？你知行合一在什么？就是那个行及人的一个夫人听耶稣讲，就是也讲，就是你起了一个恶念，其实你外面就没有什么，但其实你已经在作恶了，都讲到了这一点啊。所以古代教父就特别讲到说，清心，他讲到的欲望是指对人的那种邪恶欲望的征服，征服，就是古代教父特别强调，就是清心是指战胜了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哎呀，也大概应该在教会传统中把人的罪归结为七宗罪，第一宗罪就是贪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犯这种罪哈？对，我知道我最是受不了的就是自助餐，每次都说主啊帮助我再少，别人是已经吃不下去了，但还行。哎呀，这么好吃，大概也不是天天吃，就再多吃一点，贪吃。呀，中国古人讲食色性也嘛，所以就贪吃是人的第一种罪，那第二种罪自然而然的就是贪色，贪色食色性也嘛。那你第三种大家可以知道，其实应该放在第一位是贪钱，啊，那对于知我常讲，对于知识分子呀，社会上呢，那可能还有一外就是贪名，所以对这个名，对这个钱。就物质需求，完了色、名这些东西，也可以包上权力，这种奢望，古代教父讲说，这就叫肉体的情欲，啊！但你甚至读圣经去看到那些，比如说豪华的奢侈，啊，甚至要是什么醉酒，说这是一个，基本上是讲到内心。路德最后分析一点，他说：“清心是对世界的否定。”这个就和古代教父这个，我以为就有一点点区别了。古代教父着重于人的内心，那古代耶路路德说这个其实也包括对这个世界流行的这些东西的否定。就是不被这个世界诱惑，我们最好的榜样就看到耶稣的旷野试探，对吧？旷野试探那三条，那第一条这个世界试探就很简单嘛，你把石头变成面包，或者他那个蛇形容变成馕，用中国人讲就变成大馒头，对吧？那这是个什么试探？其实你只要深刻想。这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怎么样？希望从经济上的革命改变社会、改变人心，对吧？共产主义就举这个东西嘛。你来之后，我们大家就吃饱喝好，啊，物质极大丰富。那耶稣第一个拒绝了，完了告诉你，你站在那个圣城角上，你跳下去，完了之后，上帝肯定会接着你。他这也拒绝了，这无非是。权力和名望，就是这个世界用这些东西制造成的诱惑。其实这个诱惑，你只要每天就，你打开电视，你看那些广告，你就会得知道，就是这个世界告诉你要买这个，你要用这个，你买这个用这个，你就幸福了，你就幸福了。所以，路德讲呢，清心是对世界的否定。这个对世界的否定，加尔文就指是脱离对抵制罪。所以这一些人圣徒都讲到了一点，就是其实清心从反面来讲，对内心来讲，就是你。要抵制你与生俱来的那些不合上帝的欲望，你不知道这个东西藏在哪里，但你能感觉到它的蠢蠢欲动，蠢蠢欲动，对吧？那么 外边就是你要抵制这个世界流行的价值观，这是一个人从内外讲。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心不纯就无法见上帝，人心不纯就无法见上帝。我今天早上来之后，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注意到没有哈，我看到就是这个，你知道吗？教堂总有一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你去过佛堂，你会知道教堂是明亮的，教堂是明亮的，特别是一早上看到这个光，哇，这个光用这种彩色的玻璃纸光进来，而且变得更加多色。你要如果去过这个巴黎那个圣母大教堂和这个维也纳不，捷克还有一个布拉格还有个大教堂，世界有三大教堂，那个第三个我就忘了是哪了。你去看那里最明亮就前面那个。玫瑰花窗，对吧？玫瑰花窗从外面看是黑的，只有从进里头看才能看到亮。你知道这是什么？它不是那种简单设计，就是告诉你站在这里面，你站在上下头，你能看到那个玫瑰花放出灿烂的光芒。所以。历代的圣徒就是他们解经的解释上都用一个比喻，他说人如果心地不纯就看不到光，这个好像什么呢？就是你手脏了，用你的手脏，你去拿着脏手你去抹那个镜子，你就这样就越抹越脏，越抹越脏，就是你无法感受到上帝的美好和荣耀。所以圣经中有一段话，我想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就人非圣洁，否则就是你如果人不圣洁，就不可能见到上帝。就人非圣洁，不能见上帝的面。这个第一层意思是很容易理解。其实我说的再广点，也是我自己讲的。我像其他讲了一般很讲，讲的很少，就是。你只要看历代那些伟大的宗教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艺术家，他们都讲到了一点，用我们大家都知道中文讲的叫"应当人应当清心寡欲"，对吧？这个词我们都熟，不是说你自己没有欲望，而是你的欲望要把你的欲望控制在超过必须之外。所以你看，朱熹说：“你饿了要吃东西，这是人欲，这是正常的。但你自己要美食，这就变成了饿了呀。”我古今哲学家都会看到的这一点，就是人要将自己的欲望控制住，要超出了你生存必须的东西。你那个带要的就是奢望，但水涨船高，对吧？古代和现在我们的要求不一样，但有的基本线大致你可以感受到，所以这一点没有同。如果仅走这一条路，那么我们大概可能就是像古代教父一样，或者那个修士一样，走到沙漠中，天天折磨自己，就不断的祷告，其实我是觉得呢，从奥古斯丁。一直到科尔凯郭尔，他们又讲到另一种比喻或解释，或者说清心，从正面上来讲是什么呢？就是一心，我把它讲就是一心追求耶稣，简单讲就一心追求上帝。耶稣当年的讲道中，特别抨击那个法利赛人怎么？就是三心二意，或者一心心怀暗意，表里不一所以你外表上好像很虔诚，也来到教堂也赞美，但你内心充满了贪心和骄傲。耶稣把他，比如像那个犹太那个人，他说你们就好像那个盖得很好的那个坟墓一样啊，外表上很好看。但里面却装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一切的污秽，很形象的一个比喻，所以人如果是三心二意或者一心两意， 就是一个分裂的心，你就好像一座坟墓，好像一座坟墓。哦，我们的，尤其在北美的，你就更容易看了嘛。你看，坟墓就像花园似的，你看，即使那个碑挺好，立的碑啊，它这里头其实都是一些骨头啊，甚至骨头都没有。所以雅各书说到一点就是，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就是不要去作恶啊。心怀二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要纯净你们的心。关于清心呢，我特别喜欢，因为有人这就是厉害的人。丹麦有个大思想家叫科尔凯郭尔，他是存在主义的鼻祖啊，存在主义的鼻祖。那这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就想呢，就是清心。什么叫清心呢？清心就是有志于一件事，哇，真了不起！就是你终于知道，就是那些天才和人就是有个区别，没办法。就像你看马斯克，你再怎么看，哇，他怎么能想出那一点？你就是想不出来，那就是清心的有福了。这个科尔凯郭尔居然写成了一本书，他就根据这一句话写成一本书，而且是写的是真精彩。他就一开始就讲的说，心怀二意的人，就是你心怀两个心的人，在一切事情上都不得定，都是不安定的，因为你既不能完全属于那一边，也不能完全属于这一边。这话就简单说，就是你要如果是一个稀里糊涂的基督徒，你不是个一心的基督徒，你这个做基督徒是个很痛苦的事，你不能。像人那样完全就属于这个世界，按照这个世界该怎么办？你又不能属于完全属于基督，他就这样摇摆不定。所以他说，一个人在生命中若同时追求两种目标，他这个说的可能不太准确，应该这样：就人如果同时追求相反的两种目标，你必将最终将一无所获。大家都知道这是耶稣讲的吧？就是你生命中不能同时有两个主，你不能又追求钱财做你的主，你同时又追求上帝做你主，因为这样你在两方面一无所获。所以科尔凯郭尔就继承了奥古斯丁，他把那清心从正面来说是什么呢？就是专一、真诚。一心一意的追求上帝，或者我会把这话更简明的说，听心就是一心一意的追随耶稣。奥古斯丁有个解释，他这个解释其实奠定了后来西方对听心的一个基本看法。他说，听心就只拒绝虚伪。以真诚来面对上帝，一心取悦上帝，所以科尔凯沃说讲的清心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志向，你的心思意念都集中在一件事，就是定睛在上帝，或者说一心渴慕耶稣。他有个很深刻的分析，就是如果当你生命那个，就是耶稣讲的，就是你心中不能有两个主，你不能同时，时而又想叫马门钱财做主，时而又想叫上帝做主，这是没有可能的。科尔凯郭尔分析什么？就是如果一个人不能把一个心集中为一心，不能定心在一件事上，他的生命是分裂的，是成一个碎片。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并且他说这种一心一意不是从外面出来的，而是从里面出来的。就是耶稣讲，你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去爱足你的神。所以他说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你要想活在永恒中，你的一心，你的生命的每个瞬间都 要指向那一个目标。其实那一个目标说白了就是耶稣讲的三个字啊，我们在大陆学英语都知道叫 "follow me"，跟随我。这是你在上帝面前唯一的真实。话说的更清楚，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尽管不足不够，但我们知道那个目标在哪里。可能有的时候你走跌倒了，哇，你又犯罪了，没有关系，你只要面对的是那一位神，面对的是耶稣，是你生命中的最高追求，也是中心追求，那就对了。我特别喜欢二战后有一个著名的，他是殉道士，就是潘霍华。潘霍华，你如果知道这个德国殉道，都知道那个魏米斯特大教堂中讲了20世纪10个，殉道士，其中有一个就潘霍华。那里还有个特别厉害的，魏米斯特大教堂正门中那个有一个是中国人，叫王志明，是云南的殉道士。文革中，这个就叫他背叛耶稣，把他好像是蛇都什么，就都割下去了，呀呀！但让他自己坚持的信仰。那个潘霍华也是因为忠实坚持信仰，所以去，主动去反击希特勒，哎呀，把他处死之前，所以有人说是上帝用一个殉道士的血告诉二战结束，就几天后，就德国就解放了。他在这个走之前，你被殉道前那天是主日，给人讲完道之后，完了这些纳粹兵就进来了，说潘和华跟我们走，那就意味着处决啊。他说一句话，他说就跟那兄弟们告别说不要为我悲哀，他说对我来讲，这不是结束，而是生命的开始，是什么？非常感人的一个，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读一读潘和华。潘和华他讲了一句非常聪明的话，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应当怎样？要抓住自己的生命中心，要在你的生命中心中去经历上帝。其实对所有人来讲，你都知道，就是我们人生中有许多的愁苦、劳烦等等等等，那些东西永远不可能清净。这个世界。从孔夫子时代就意识到了天下无道。我们到美国之后，特别这几年，你也感到了清清楚楚的，哇，原来这个美帝国原来许多不美丽的地方。但不要被这一点吸引，不要把生命总是放在那暗的方面，是要集中这个生命的中心。那个中心就是那是喜乐、平安、希望。因为在这里才有一个人真正的生命，就是你要专心一点，心要不被分裂，要单单渴慕神，要一心跟随耶稣。所以近代几个人都跟随这条路，只要就是说，你无论陶说啊、司徒他们都讲到，就是倾心意要对上帝、对耶稣。怀着一个单纯的心，忠诚于他，去跟随他。这不是指我们个人道德上的完美，而是指你对上帝那个真实的渴望，你对耶稣的真实渴望。如果用一点来，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简单，就是你真的渴望在你的生命中复制耶稣的形象。德国有个大神学家，这个那是中世纪的，布门哈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什么？他说，对一个信徒来讲，你一生就是要去在你生命中去养育上帝。我用的"养育"这个词，就是什么？就是你要使你自己生命里，你经受到、感受到那个上帝越来越大。越来越丰盛，越来越完美。外在的上帝，在你之外的上帝，从古至今是不变的，至高、至善、至美、至真。但在你每一个人里，你能感受到的上帝， 你这感受的耶稣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他说就上帝是不变，但你感受到的上帝，你经历到的上帝，或者凝聚到你生命里的上帝是不断成长。这个成长什么呢？就是说你生命中那些美好的东西，那些最美好的东西，那个凝聚在你生命中那个最美好的东西。使你可以看到或者经历到上帝的一点点光芒，就是太阳是不变，对吧？我们中间，但到中国古人用的是那个比喻，我觉得就月映万川。那十五，你到一个湖边站，那个天上的月亮是不一样，而是一样，对吧？但你每一个湖水里那个反映出来那个月亮是不一样，意思就上帝是不变，是在那里，但我们却由于和上帝的交往，你生命中的上帝是需要不断变化，是不断变化。你要说是他自己越来越接近他那个本来的真相，所以彼得就用话就你要不断的分享上帝的神性。你分享的越多，你里面那个上帝就越大，你就变得越来越像耶稣。那么，耶稣去怎样告诉我们去分享他的神性，或者变得像他，或者说你要渴慕我？这是我自己在其他一些讲道中都没有看到，也是多年体验。耶稣基本从事。我可以说从四个方面来讲，所以你们怎样去渴慕我呢？你们怎样去羡慕我呢？他自己用四点，第一点我们大家都会知道，对吧？就是他12岁对以色列犹太人来说，那这个少年人的黄金季节，就是黄金年龄，表示他成熟了。耶稣成熟对表现在哪里？他说了一句话，就他父母在圣殿中找他。他说什么？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或者岂不知我应当住在我父家中吗？"这是一个人真正的成熟。他的成熟表示什么？就是我要把我天父的事情放在我心中，我要惦念在上帝。所以你难道不知道吗？跟他父母、养父和母亲说，我应当把我天父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这就是保罗后来讲，就是人应当什么？以基督的心，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个基督的心为心，那个也可以说是一种态度，一种思想。就是你要以基督的态度对待万事态度，对待人态度，为自己的态度，为自己的思想。所以这是耶稣讲到，我们渴慕上帝第一条，就要渴慕像他那样去思想。这就是圣经告诉你，圣经来的时候，你读的东西首先是改变你的思想。那第二条就是什么？耶稣讲就说我怎么知道我是上帝的爱子呢？他说："我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识，差我来者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寻找真理生命，其实都是天使。我们最近可能大家可能不知道看不看，你们这儿演不演叫《哪吒二》啊？魔童自古就来造反的。官二代哈，你就不去讲了。这个，那是一个角度去讲的。圣经耶稣讲，其实从相反来面，他说，我们每个人，其实你都是天使，你都是基督的使者，你这一生要求那位把你差到人间来。你那个猜你的那位主的意识， 你不应该让这个世界往往告诉你，追求那个东西是魔鬼的意思。你的意识、心思、意念要从上而来，你要成为天使，要成为基督的使者，就向人间宣告有一位神，这一位神就在我的生命中。那耶稣来讲又讲了什么？就是说，这个求这个意识不只是一种观念。啊，他祷告求他什么？还要强，耶稣特别强调要行动，就是一个人是不是上爱者，是看什么？是不是差我来者？我要按照那差我来者的意识行。他说，我不只要求差我来者给我什么使命，要成为一个什么，而且往行出来。克尔凯郭尔有一句话，他讲的非常深刻。他说：“力行你所相信。”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不只是于你讲你信什么，而是讲你做的是什么。真信就是力竭尽全力实行你所信的。”这个你我们只要读雅各书就清楚了，只要读路德，你照路德一讲因信称义以后，我们许多人就觉得啊，那就信就行了。其实路德是针对中世纪的那种弊病。路德最后还讲，他说如果你信了上帝，你信了，你不去照着那个去行，你那个信是一点价值也没有，一点价值也没有。但因为那个时代他针对的那种倾向，所以他讲了你要因信。信而不是因行称义，但你如果真的信了，你一定会去行。这个行的过程中，你总是会遇到许多的矛盾、挣扎、痛苦。在你实行上帝的旨意中，总会遇到这种痛苦，所以就是人生常常在一些困境中。我觉得这个困境对我们最好的解释，我该怎样行呢？那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给了我们一个榜样。那个榜样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克西马尼园，我去过，哇，他们感动极深呐、啊！因为他现在那几个橄榄树都是800年的历史，你看那个老根纵横。完了，那个地方就是耶稣祷告的地方呀。那个大概从公元3世纪和4世纪就开始有记载了。耶稣到那个晚上也走到那里，那里时候他祷告的时候，他自己清楚知道，他问了一个问题，他知道如果我把这个话这样说，就如果我承担人类的全部罪孽，我在。那个瞬间必定与你隔绝，对吧？这一点许多基督徒不敢去思想，你只要思想就明白了。但我竟然不知道这个奥秘，就是当耶稣三位一体的那位圣子承担了我们人类全部罪孽时，是用一个神学家叫上帝自己反对自己，因为光明和黑暗不能完全。并立，但在那个时刻，耶稣就是完全承担了上帝的愤怒，承担了人的全部罪孽，所以他自己呼喊就大话，就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知道这点。当我去承担了那个全部的罪孽，当我喝下这个苦杯，就意味着我被我最爱的天父所抛弃，所离弃。所以十字架上的一幕，在最深的意义上说，是圣旨被他所最爱的圣父所离弃。所以耶稣说，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苦杯拿去？我永远不要与你分离。但就他又知道，他来到人间的使命。就是要喝下这杯苦杯，因为他不喝下去，没有一个人能从上帝那条路打开。 所以这是人性中或者神性最深的挣扎。这个挣扎什么？就是我因着爱我的主，我却不得不同他分离，我做不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在这个挣扎中，他就讲了，他最后就是，然而不要从我的意识，只要从你的意识。挣扎是真实的，但那个信心就是不要从我的意识，只要从你的意识。完，最后一点就是，除了我们这些追求，除了这些行动，最后什么？就是我一生愿意荣耀上帝，就是爱只是求上帝的荣耀，或者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的一生。虽然微不足道的一个人，但借我们这一滴水，我们要反射那个永恒的光，那种不可取代的灿烂的光芒。我昨天又到我们哪个小溪去照了一些相，就是小塘溪那个水就流了一点点，你就底下一片绿叶，但当遇到阳光，早晨9点钟就阳光照那个时候，你就知道那真正的绿宝石。每一秒钟都在变化，这大概就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位置。我们可能不是那些大人物，但即使这些普通的水，一滴清净的水，我们可以展现在那一个时刻，那个永恒的光所带来的，在我身上展现出的那种无比灿烂、辉煌、宇宙间不可取代的光芒。所以，古代的圣徒都讲啊，就是我们最后有了这样一个清新的心，我们就必得见神。清新的人有福了。耶稣应许说，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哇，等我们死后再见上帝吧？No no。所以。古代的圣徒从奥斯给你来做2种解释。我们都知道，人不可能见上帝，但灵魂可以感受到、洞察到上帝。就是在今生，我们借着信仰和爱，我们模模糊糊的见到上帝的面。在来世，在永恒中，我们就与他面对面，所以这也是另一个定制的比喻。哥林多前书就我们今天看上帝，就好像古代那看那个铜镜一样，是模糊不清的，啊，不是现在这种镜的，就古代那种铜镜，看着模糊不清的。但等到我们有一天复活之后，在永恒中，我们的灵魂就与上帝面对面了。所以，今生是我们通向天堂的梯子。古代一个教父叫做"清心是今生与来世的桥梁"，非常好比，就是我们今天是借着圣灵，借着信仰，我们模模糊糊地看到了耶稣，看到了上帝，等到来生。我们的灵魂就可以完全的献上上帝，因为我们今生看的那一位的美好，虽然不够完全、不够浓烈、不够全部，但已经足够美好。等到来生，我们的灵魂就看到那一位无比美好，好吧？我们去同心祷告，主，你应许我们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看见上帝，如你知道，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渴望。我们愿意看到这位永恒的神。主，求你帮助我们不断清理生命中的垃圾，不断的一生悔改，一生追求你，一生渴慕你，单单渴慕你。在今天，我们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你的面，在永生中，我们的灵魂，我们渴望那一天。 与你面对面，因为那是无比的美好。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